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们同心祈祷。主啊，是你为我们钉身十架，成就救赎，又是你从坟墓里面第三天复活，向世人证明你的而且确是天父上帝所差派来拯救的那位。神，求你指教我们，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内心，亲自对我们今日讲说话，让我们听得到，领受得到你复活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亦都为到启文、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这一位复活的主亦都对他们显明你的能力。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主日学。弟兄姊妹，这个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你可以说是我们过去7个星期讲关于悔改的主题的一个总结。这个早上我们开始的时间，刚才 Nan 跟我们读到两段的圣经，一段是路加福音关于耶稣复活的事迹的记载，另一段是使徒行传第17章关于复活审判悔改主题的经文。或者在我们读这一切之前，我想问下大家，如果今天你问其他人如果今天你问下其他人，复活节你想到什么复活节你想到什么呀？你联想到什么呀？咁你估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家人，他会怎么答呢？咁我相信答法都是不外乎是这几个。如果呢是有少少宗教感的，未必一定是信徒，可能会答话希望，是吧 ?hope。可能有人会说复活节呢令到他想起生机 life growth， 你好见到很多复活主题的card 或者是的广告或者各样各样，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会见到一些植物，绿色的植物，好像春回大地一样或者你问小朋友复活节你想起什么可能他立刻答到你的就是复活蛋又或者呢是复活兔，又或者再不是呢就变成朱古力或者其他人就会告诉你哦，假期咯，最简单是吧，复活节令我想起的是假期，是可以放假，是可以跟朋友出去，是可以休息，是可以跟家人相聚的时间。当然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朋友亦都会告诉你复活节是讲紧耶稣复活，是吧。如果今天问你叫你去问其他的人复活节令你联想到什么，我相信不外乎都是刚才我所讲这种种的联想。但无论如何，相信当几个人特别相信呢是问到他复活节的联想的时间，我相信没有几多个人是会将复活耶稣的复活和神对罪人的审判会拉在一起。耶稣的复活，上帝的审判，大缆都扯不埋。耶稣的复活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有生命力的，哇，从死复活是充满能力的。审判呢就啱相反，审判呢是很消极的很负面的叫人很不舒服的，听了很不开心的，两样东西你可以说大缆都扯不埋。不过奇妙的地方呢，就是圣经的真理却是将两者在这个早上，在这个复活的主题里面摆在一起。耶稣基督从死复活以及人的审判以及悔改，两者摆在一起。刚才 Nan 跟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7章30到34节，就是保罗在当日在雅典传福音的时间，他跟那些很有智慧的哲者去传讲上帝的道的时间，他就是这样讲。 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吗？30、31两节我们一起读。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司徒保罗其实讲的意思很简单，他的意思很简单，当然我们明不明白他所讲的，我们就需要一些时间去到将这些主题放在一起我们去看。但是先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先。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他说既然复活是真的，既然复活是真的，审判就是必然的。他说既然复活是真的，审判就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两样东西有关呢？我们一会先再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既然耶稣基督复活是事实，所以审判就是必然。既然审判是必然的，所以悔改就是什么？就是必须的。我再讲多次，保罗的意思很简单，他说既然耶稣从死复活是事实，所以审判就是必然。既然审判是必然，所以悔改就是必须。换言之，复活的信息是哪个？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在肉身从死复活，保罗就说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的话，那就证明他是这个世界和万物的审判者。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如果耶稣是万物的审判者，咁呢一个嘅要求就系对所有呢个世界嘅人，包括今日在座嘅你，在座嘅我，我哋必须要有一个决定，我哋需要离开罪恶，我哋需要悔改、回转、归向上帝。我哋先讲第一，保罗话佢话既然复活系事实，审判就系必然嘅，系咩意思呢？咁记唔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5:17有一个这样的经文，保罗说，他说耶稣从死复活，如果耶稣是没有从死复活，你们信就是枉然，就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初期教会的信徒与及保罗这班的使徒，调回转来讲，是对耶稣从死复活是清楚不过，是坚持相信。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知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建基是什么？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是它建基在不是估下的猜测。基督教信仰的建基亦都不是宗教的理论。基督教独特的地方就是独一的真神透过耶稣基督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血有肉，有形有体，实实在在的出现过，而且透过他告诉你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人怎样知道这位耶稣真的从神而来？他是神棍不行，他是招摇撞骗的不行，他是痴线佬不行。人怎样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的而且确是从神而来的，而且确是万物的主的，而且确是他所讲的那个最后的审判者？哦，圣经说很简单，你看看他在坟墓发生什么事。上帝叫这个人从死复活过来，证明他的而且确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我再讲多次，人怎样知道这位耶稣是的的确确上帝所差派来拯救的那一位？哦，他是万世师表不行，他是很大好人不行，很多宗教的人都是很好人的，很多宗教的人都是很有哲理的。不是，圣经说你看看他在坟墓里面发生什么事，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就证明他的而且确是上帝所差派来的那一位。2000年的历史，人类历史里面不断有人对耶稣从死复活持住质疑、持住否定的态度，但是始终都是什么？无功而回。 我们有很多铁证如山一样的证据，在我们这个时间我可以略略的提一提。第一，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不是真的话，如果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耶稣的尸首在坟墓里面，当时的犹太领袖或者是当时掌权的人大可以将耶稣的尸首抬出来，立刻那些乱咁讲耶稣复活的人就即刻要怎样收声了，是吗？当耶稣的尸首一抬出来的时间，所有说耶稣复活的人就要收声。但是如果尸首是真的不见了的话，那只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守坟墓的罗马兵丁偷走了耶稣的尸首。但是问题是个动机呢，当人做一样这样的事的时间要有原因才行。罗马的兵丁为什么要去偷耶稣的尸首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是，罗马兵罗马人根本不在乎这个犹太人耶稣。如果这班罗马兵丁悄悄地偷走耶稣的尸首，那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犹太的宗教领袖打裸地找耶稣的尸首？我们今天下午都会看这出戏。为什么打裸地找耶稣的尸首的时候，喂，他不乘机捞回笔油水呢？将他们偷走了的尸首卖回给这些宗教的领袖就好了，个传闻就又回去立即停止了，是吗？如果罗马兵偷走尸首的话，我们第一就要问个动机是什么，我们找不到动机。第二，就算是他们偷走，为什么他不卖回给那些犹太宗教领袖，那他们一样可以拎个尸首出来将那些乱地说耶稣从死复活的人灭声。第二，你说不是罗马兵丁偷走，是门徒偷走耶稣的尸首。事实上这个就是耶稣当时的对头，那些抨击那些要钉死耶稣那些要捉拿耶稣门徒的人所讲的原因。但是如果当日守坟墓的罗马兵为什么会任由耶稣的门徒去到搬走耶稣的尸首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说耶稣的尸首是被他门徒偷走的话，那当时那些罗马兵做了什么？睡了觉啊？啊，黑眼瞓啊，好像看更咁啊。不是，你说哦，他可能收了钱啊。哦，收了那些耶稣的门徒的钱，但你不要忘记啊。难道罗马兵会甘愿无失职被处死，他们都宁愿收门徒那的多的钱吗？如果不是的话，你说罗马兵没有收钱，那我想问，请问当日的门徒又怎可以逃得过当时守坟墓的罗马兵的耳目，将墓前巨大的石头挪开，将耶稣的遗体偷偷搬走，是没有人知道的呢？这个又不合理。不单止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刚才刚读完 Nan 和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知道其实开始的时候连门徒和妇女都以为耶稣的尸首是被人偷了，是吗？是连他们都本来以为是耶稣的尸首被人偷了。这班的门徒当时怕到要死，又伤心又困惑，不要讲他们会去偷尸体，事实上就算他们偷了，按他们当时的表现，你会觉得这班人会因为自己编一个大话出来，哦，耶稣的尸首其实是自己偷了的，实际上呢，其实是自己偷了，跟着他就口头上说耶稣的尸体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不见了，会不会因为自己说的一个大话到处之后去传播耶稣复活，甚至到一个地步招致杀生之祸都不怕呢？一个一个这样死在刀剑，死在迫害，死在逼迫的底下，有没有人这么蠢为自己一个编造出来的大话去这样做呢？当然我们不需要讲，我们都 未曾讲到耶稣复活的时间有500多人曾经亲身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你想想这一班人之后他们的生命的见证， 他们道德的表现和他们的行事为人。如果我们将之前这一班本来是完全自觉失败沮丧躲在楼房上面连门都不敢开的人，我们说几日之后这班人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就算那些要灭他星的迫害他们都变得不怕，他们可以勇敢到去到各城各乡为耶稣做见证，而我们硬是要说、哦、这班人是因为自己编造出来的大话所以才有这么巨大的改变的啫。那你问一下你自己，你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有没有人会因为一个自己编造出来的大话冒死连死都不怕的？而且不是一个，是整个早期教会的信徒。有一个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只有一个的原因，有一个180度生命的扭转只可能有一个的原因，就是使徒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丝毫怀疑。为什么？因为这班人就是那班目击证人，因为这班人是亲身看过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虚构，不是猜测，不是呢、啊、他的精神长存那种、啊、他永活在我心里那种，不是、啊、耶稣的而且确是从死复活，复活是真实的。这个是第一保罗的说话。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支持耶稣复活一些很小部分的证据。或者你会想，你说牧师，如果耶稣从死复活的证据这么充分的时候、啊、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信呢？是啊，我就要真的要问一下，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信呢？如果耶稣复活的证据是这么充分的话，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信呢？其实想真一点你明白的，就是因为人拒绝相信耶稣复活不是在于证据的多寡，是因为人不愿意接受复活所带来人生命里面的冲击。我再讲多次，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从死复活，其实不是在于证据的多寡，就算所有的证据都排在他面前给他看见，他是不能不承认耶稣从死复活，但他可以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如果耶稣真的从死复活，那他所说的东西就是真的。如果他所说的东西就是真的，那我今天生命就要改行道。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去改他生命的行道，你给几多少证据他，他都看不见，他都不会接受的。如果耶稣是真的上帝叫他从死复活，如果耶稣是透过从死复活上帝证明这个实际上实质上是我差来的那位的救主，这位的主耶稣的而且确好像他所说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真是上帝，那我们今天就不可以任意而行了，同不同意？如果耶稣是真是救主真是上帝的话，那他所说的东西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而且确不可以任意而行。弟兄姊妹朋友，你要知道人的不信其实不是真是一个理性的问题，理性只不过是一个最表面一层的借口，更多是因为信了之后对人生那种的要求和含义令到人却步。如果耶稣真是复活，我就要从我所犯的罪当中回转，因为这位复活主他说他要审判世界，约翰福音第五章22-27节。我先读上半，接着我邀请大家一起读。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一起读。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当这个世界的人都以为耶稣是痴线的，耶稣是亵渎上帝的，耶稣是假教师，神就说，那我就叫这一位你认为是痴线的，你认为是亵渎我的，你认为是假的教师从死复活过来。这个是天父上帝亲自为耶稣所做的一个 vindication， 一个超说、啊、向世人，向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世人刮了一巴，向世人证明耶稣确实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和那位最后的审判者。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就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他说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又要藉着他所立的人，即是那位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这位上帝叫这位耶稣从死复活，就给万人作了可信的凭据、凭证。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当中的意思？当上帝叫耶稣从死复活的时候，他就是给世人一个的证据，告诉你我在他身上所做、所说的、所传递的每一个信息都是真的。那个审判将要开始，世人要面对我的审判，你需要什么？悔改。这个审判圣经说是定了期、定了人、定了标准、定了日期、定了审判者、定了审判的标准。荧光幕上面是美国西岸华盛顿的一个很出名的火山，圣 Helen，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在1980年5月18号爆发之前，有一个很出名当地的居民叫做 Harry Truma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因为他是当时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一个的市民，但是他就一直都是不相信火山是会爆发的警告。他很出名，但他出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最后死了。他死的原因是因为他被百尺的岩浆活埋了。他不信，他始终都不认为这个的火山是会爆发的。他一直觉得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十年，这个火山都没有爆发，就证明他是不会爆发的了。如果今天你去圣 Helen 的那个国家公园的时间，你去参观，你就会看到他的纪录片。弟兄姊妹朋友，最后的审判是定了日期，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它会发生，它就不会发生。上帝说审判已经定了日期，不会因为你觉得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最后的审判已经定了日期，那上帝在等什么呢？为什么好像这么久上帝的审判都未到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读到大家都可能熟悉听过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当我们今天以为上帝的审判为什么迟迟都不来，是不是不来的时间，其实更加值得要想的就是他究竟等着谁呢？会不会是等着你呢？会不会是等着我呢？会不会等着我们是在他的面前诚心的悔改回转呢？原来他是耐性地等候你的回来。弟兄姊妹朋友，保罗说这个审判是定了日期，也都定了人、定了目标。审判的主是谁？审判的主就正正是那位我们今天庆祝他从死复活的耶稣基督。若然你说我没什么求， 我只是希望呢审判那天呢、啊、上帝呢在他审判我们的时候按住公平公义去看待我，那就足够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提你，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你说、啊、我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我没有什么求，我只求上帝按住公平公义去看待我就够了，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神是以公平公义去看待我们的话，你和我的结局都是一样，只有一个，就是永远和上帝分开隔绝。一切上帝的祝福，一切上帝的看顾，一切的美善，一切的东西都和你和我无关。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所设的绝对的标准，他所设的公平公义底下能够站得住脚。神从来不会在罪人当中、啊、拉 curve 的，知不知道我说什么？上帝不会在一班罪人的里面将那个、平均呢是、啊、拉匀他啦、啊、大家都这么衰，所以就没事了，不会。如果我们说上帝我只求你以你的公平公义来到看待我的话，上帝的标准只有一个，那个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在这个标准的底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住自己站得住脚。牧师啊，那我们应该怎样？牧师啊，那我们可以怎样？我们是不是要逃避上帝？我们是不是要离开上帝？或者我们不是，我们要再做好一点，再努力一点，能够赚取上帝的宽恕呢？不是。事实上保罗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方法去获得拯救。使徒行传我们看回十七章这一段的圣经，他说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弟兄姊妹，什么是悔改？悔改基本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如果你是揸船的，你就是要调转头，将你的船调转头向另外一个方向去航行。你生命的航道要做出一个180度的改变。以前你是离开上帝去行的，今天你要朝向上帝去重新行过。悔改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的知罪，或者口头上面、啊、认罪认罪，哎呀我不对、啊、我不对、啊、我求上帝宽恕。悔改是行动，悔改是行动，离开上帝不喜悦的生活方式，以上帝为你生命的主宰，依靠他做生活的决定，这个叫悔改。我恐防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再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牧师揸紧车，或者你揸紧车，你离开教会，你南行行 Don Valley， 朝向 downtown 多伦多的 downtown， 什么是悔改？那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立刻 exit， 下一个路口就好 exit。180度转变，不再向南了，现在走回 Don Valley， 跟着向什么？向北啊，朝着哪个方向啊？我不知道你啊，万锦啊，列治文山啊，或者再远一点 Aurora， 是吧？ Aurora 那些住客在这里。这个叫悔改。悔改呢不是说哎呀死了、啊、我向南行了，我行错了路了，跟着我停在一边在等。悔改不是说哎是行错路，不过都没办法了，我们继续行下去了。不是。悔改是改变生命的航道，回转反方向返回去上帝的里面。从前我们是无视上帝最后的审判，而家我哋唔会轻视。从前我哋以为我哋可以靠住自己嘅努力同埋表现去面对上帝最后嘅审判，其实呢个系最自以为意，呢个系最狂妄嘅一种心态，系嘛？但系今日我哋会从自己嘅罪调转，我哋会依靠耶稣基督为我哋喺罪当中舍身流血所成就嘅功劳。 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从死复活的能力。从前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现在我们是为上帝而活，这个叫悔改，这个叫回转。圣经很清楚不断提醒我们，只是头脑上面认同福音的信仰，或者只是口头里面 去宣认那个的接受，这个不是悔改。悔改需要行动，没有悔改的那种头脑上面的认信，这种是不得救，没有办法叫人得救的信心。我们很熟悉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七、二十六两节，我们有没有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想回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没有悔改的信心，不是一个救人的信心，只不过是一个自欺，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的假象。保罗那一天在雅典怎样向这些自以为聪明的雅典人讲道呢？我们回到这段圣经三十二、三十三节，当时的人听完保罗的说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众人听见从死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笑他，真是傻的，死人复活，死人复活你都信的，你是痴线的。另外还有一些呢，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即是什么？不是他们真的想听啊，即是说啊，下次呢，我们下次再来，即是那些得闲饮茶，明不明啊？即是其实没有下次的了，不过他要走了，所以求其噏啲嘢咁解。经文继续说，他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人对复活、对审判、对悔改的呼吁，往往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人讥诮，有人一笑置之，他们不相信上帝可以叫人从死复活，事实上就是不相信这位叫人复活的上帝。弟兄姊妹朋友，我盼望你不要藐视、不要轻视这个最严肃的呼吁。基督教的呼吁、信仰的呼吁，没有这个比它更加严重和严肃。这里牧师不会跟你讲笑，我没有东西、没有笑话可以跟你讲。耶稣呼召每一个人悔改、回转、归向他，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个途径，这个是一个最严肃的呼吁，千万不要用轻视、讥诮的态度去对待上帝的呼吁。第二，有些人选择拖延，迟啲啦，有机会的，我再回来听啦。牧师听很多人这样说。不过特别的地方就是经文说，于是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圣经没有再提过这班人再有没有机会相信和悔改。今天你选择拖延，今天你选择上帝呼吁你悔改的时间迟些先，老了先或者退休先，或者我做完今次先。圣经提醒我们，你怎知道你还有机会？你怎知道你还有下一次上帝可以给你悔改回转的机会？圣经说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这班人就是错过了悔改，错过了那个叫他们可以相信的唯一的机会。但奇妙的地方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反应里面，最后我们读到有这一班人，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刁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尼，还有别人一同顺从。原来在当中有一班人懂得把握机会，有一班人知道他要作出一个什么的回应。这班的人相信自己，明白知道自己的而且在上帝最绝对的标准底下，他们确实是罪人，上帝那个的判词是公正的，这个是事实。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另一方面凭着他们自己所做的好事，永远不可能赚取上帝的宽恕。唯有他们明白，是上帝在他丰盛的怜悯当中，他派圣子耶稣走上十字架，为你和我的罪钉身救赎。一方面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秉持了他公义的标准，他那个绝对公义的标准；另一方面他也透过耶稣基督的钉身，将宽恕带给所有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罪人。所以我们，所以这一班的人，他们可以从罪当中回转悔改，回去上帝那里。所以这一班的人，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将他的一生变成那个为了他爱他的上帝，为了连性命都可以摆上，为我们摆上的主耶稣，一生为他而活。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得救之道，这班人才在当中真正明白，今日我们回来庆祝耶稣基督从死复活究竟是所谓何事。复活节不是新生，复活节不是春临大地，复活节不是复活蛋，不是复活兔，不是朱古力，不是什么贺卡。复活节更加不是假期，不是家人吃饭，不是团聚，不是休息。复活节是叫你和我有一个可以回转回去上帝的那个方法和途径。那位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的，不是神君，不是癫佬，不是假教师，那位是真正上帝派来最后的审判者，是人的救主，是你和我生命的主。这一班人，或者今日愿意接受悔改回转的人，才是真正明白领受主耶稣在复活节给世人最大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成为我们今日的金句，提醒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还是还未认识主，我们都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回转归向祂。我们一起读，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你不单止走上十字架舍身流血救赎我们，而是按住上帝的能力，你从死复活，向世人，向我们表明你的而且确是那位上帝差来的救主，是那位最后的审判者。神啊，所以你今日所对人的呼吁，呼吁人悔改，快快的回转，把握机会归向神，就不是讲笑，亦都不是一个可以你自己自由选择，随意选择，是没有后果的一件事。相反，你渴望人能够依靠这位复活的主，得着新的生命。神啊，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生命里面真是被你的爱吸引，而作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们是愿意奉献自己为上帝而活。我们不再是活在罪中，相反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光明当中。神啊，宽恕我们， 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显明，也都求你帮助我们从此离开罪恶，让我们倚靠你，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按住你的帮助，生命回转过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看你呼吁，你叫世人悔改回转的呼吁，你叫世人能够在最后的审判里面能够靠住耶稣基督能够站立得住的呼吁。让我们把握机会，因为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机会。神啊，谁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他在心里面对你的祈祷，帮助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